不怕没好事儿，就怕没好人。本来燕王快无心开仗去打赵国，架不住手下的重臣叫子之再三的煽风点火，把他说的心也活了。他问这子之：“爱卿啊，你交个实底，咱们的国力跟赵国相比谁强谁弱，就是说咱打起仗来咱胜能有几成把握。”子之一笑：“国君啊，平心而论，现在赵国的国力比咱们要强，打起仗来咱们只能有四成把握。”哎，燕王快一听乐了：“爱卿，你这不开玩笑吗？论国力咱不如赵国，打胜仗的把握仅有四成，那为什么你非主张打呢？那我们不是自讨无趣吗？”子之也笑了：“国君啊，您听我把话说清楚，是我们的国力不如赵国，但是您仔细分析分析，赵国新君登基呀、啊，那新君雍是个毛孩子，小孩子他懂什么呢？经验极其不丰富，赵他爹赵肃侯差多了。另外他推行什么新政非常不得民心，国内反对他的人不在少数，这在客观上给咱帮了大忙。另外还有这个代郡远离邯郸千里之遥，邯郸是鞭长而莫及，我们虽然不如他兵力强，但是我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举全国的兵力去攻打代州，只要把代州能拿下来，我们就有必胜的把握了。那时候赵国向咱们求和，起码把代州郡的划给咱们，因此这买卖划得来。另外您再看看周边国家的情况，那齐国是野心勃勃呀，也早就想雪当初李怀二城之耻，但是现在迟迟没有用兵，他也在观望。如果我们先发制人动用了大兵，他绝不能等闲视之。哎，他一看咱把代州拿下来了，他肯定也会出兵的，到时候他也要攻打赵国，我们跟赵国再联合起来向邯郸用兵，一战可定也呀。您看看这形势对咱有利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爱卿啊，我不懂这些事儿，你是领兵的大将，伐赵之事归你全权处理，你看着办吧。腰疼啊，我困了，我需要到后宫休息，你忙你的吧。这燕王快说完了，奔后宫去玩去了。这人玩心还挺大，国家大事全都交给子之。子之领命之后马不停蹄啊，纠集了大军十万，带着副将叫韶良马上要起兵伐赵。这个韶良这个人呢比较稳重，本事可也不小，身为副将。韶良一听就向这子之建议：“大将军，你有取胜的把握吗？据我得到的消息，这赵王雍虽然年轻，可不是一般的人呢。此人有举鼎拔山之力，想当年威震李怀二城啊，大败秦军。代州虽然远离邯郸，我想他事先必有防范呢。如果我们贸然进兵，一旦打败了，这个结果怎么样谁也说不好啊，到时候咱要担责任的。”
少将军，你多虑了，身为大将者哪能瞻前顾后呢，必须果断出击。我跟国军都请示好了，国君给了我变异形势的大权，你就瞧好吧，你就听我的，马上出发。
韶良是副将， 就得听主将的，只好捏着鼻子跟他进军，是兵发代州郡。这个代郡呢，前面还有一座小城，这座小城叫涿鹿郡，叫涿鹿。小城虽然不大，占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，就等于代郡的大门。要把涿鹿给拿下来，等于把大门摘了，那代郡是不攻自破呀。因此这子之马上提重兵赶奔涿鹿，但走到半道他一琢磨，10万军队浩浩荡荡的，声势浩大，一旦叫赵国的人知道，事先必有防范，不行，得派轻兵前进呢，这样才能打他个出其不意。因此他跟韶良商量，我说将军，我给你5000人马，你轻兵前进，不要带厚重的东西，直捣涿鹿，敌人必不加防范，你这5000兵突然出击，涿鹿可到手也，你以为如何？大将军，我觉着太冒险了，我估计这会儿赵人早就做好准备了，5000人去，那不等于开玩笑一样吗？子之一听不爱听了，哎，我说韶良啊，你怎么老跟我唱反调呢？我说东，你准说西，这样咱俩怎么配合带兵啊？你是不是害怕了？这样，你怕了，我不怕，你领着大队在后头当后援，我带5000兵直捣涿鹿。大将军更不妥了，你是三军的主帅，你轻易前进，一旦出点事情谁来承担呢？大将军不妥，哎，少说废话吧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怎么的能行？你就在后头守摊给我做援军，你瞧好吧。来人点对，这子之是刚愎自用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，带了5000兵轻装前进，是直捣涿鹿。等这一天到了涿鹿了，他一看呢，他也傻了，韶良所说一点都不假。你别看城池小，再往城上观看，密布刀枪，守城这东西堆积如山呢，吊桥高高的挑起，人家已经严阵以待。子之心说，这韶良行啊，真有先见之明啊，嘿嘿，这弹丸之地啊，还能架住我一打吗？你吓唬谁呀？吃完饭之后，他一声令下，告诉5000兵开始给我攻城，今天晚上到涿鹿城里头过夜。当兵的是以服从为天职，敢不听吗？5000军兵各抡刀枪啊，就展开了进攻啊。果然涿鹿郡是严阵以待，守涿鹿的正是大将王奔。王奔已经接到虎符，接到赵王庸的命令，早就做好了防范了。往下一看，燕国军队果然来了，王奔手提宝剑镇定指挥，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，一定要守住涿鹿，明白明白。双方射了能有1个时辰的箭，您想一想，燕国的军队赤裸裸暴露在城下，攻坚战本来就牺牲性大呀，人家赵国的军队凭着坚城在这守着，以逸待劳，那肯定得占上风。不到2个时辰，燕国的军队死伤将近3000余人。子之一看不好，下令撤军，领着残兵败将退出10里安营扎寨。当天晚上他喝了点闷酒，心里是闷闷不乐呀，心说真叫韶良说对了，这我要见着他如何解释，人家这么劝我那么劝我，我听不进去，到头来吃了败仗了，实在不甘心。心说别看剩2000多人，明天援军就能到，
大批的援军到了，我必须辞职。当天晚上他想睡个太平觉，可没想到刚闭上眼睛，就听着隆隆跟雷声相似，赵军开开城门，100多乘战车就杀出城外，10里地赶车就到啊。燕军一看不好，高声喊喝，不得了啦，赵国军队来投营来啦，赵军来啦，赵军来啦。人跑的哪有车快，再看王奔指挥着战车东突西闯啊，把这2000多人几乎全给包圆，就剩下子之跑得快，驾了一辆车，他跑出30几里地捡了他这条性命，5000军队几乎全报销了，身边就剩下几十个残兵败将。哎呀，这亏吃的这个报啊，他再有本事现在也无能为力了。等到第二天，韶梁的大队援军到了，见面之下，子之是满面羞愧，嗨，悔不听君言，才有今日之败。韶梁还能说什么？大将军呢，损失5000人马不算数目太大，我看赶紧收兵撤退吧，这个仗打不好这叫出师不利啊，人家赵国早有充分的准备，咱自讨无趣，这是何苦的。哎，这可不行，我这5000人不能白搭上，要有大军在此，也不至于我败得这么惨。这不你来了吗？来得正好，明日全力以赴给我踏平涿鹿。大将军别说了，就这么办了。韶梁晃晃头，没有办法。等第二天，他们拨出30000军队是猛攻涿鹿。涿鹿毕竟是个小城啊，这儿的守军仅仅才有5000人，哪架得住数倍的敌人？因此这一场攻防战呢，城头上将人攻破了几个缺口，有几次燕军都登到城上来了。王奔领着人浴血奋战，终于把登上城的燕军斩尽诛绝，而后把缺口又堵上了。不过王奔心里清楚，没有人支援呢，涿鹿军肯定守不住了，因此他一面指挥战斗，一面派人驾快车赶奔代郡前去求援，求樊务七将军马上派兵来，我已经坚持不住了。信使出发了，可结果怎么样呢？到了代郡，一见着樊无期，这樊无期挺不是东西，他跟这王奔呢两个人就不和，说话说不到一块儿，做事更做不到一块儿。王奔平时火气大，说话有点呛人，这樊无期就烦他，到了真章的时候他要报复。这信使一到请求救兵，他看了看打到什么程度了，眼看要守不住了，你马上就得派兵。兵是有啊，没有国军的虎符，我怎敢轻易动兵啊？国军交代的清楚，没有虎符仅能调动50个士兵，那50个人我派去了能解决什么问题？哎，难呐。将军，你要不马上派兵，涿鹿就危矣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制度不是我定的，我是带头遵守制度。他以这为借口，他不派兵。可正在这时呢，那个田不礼赶到了。前文书咱说了，田不礼现在是代理右校司寇之职，领着10000名的罪犯在这开垦荒地，他的衙署也在代郡，今天召开紧急会议他也参加了。你别看他没有兵权，但他有建议权。他一听信使说涿鹿危矣，情况万分危急，而樊无期将军按兵不动，
他觉得这事儿不像话呀，田不理实在看不惯了，赶紧出来说话：“将军啊，代州和邯郸远离千里，鞭长莫及，代州从来就能自主，何必非得等着虎符啊？如果再请示国军，再送来虎符，再派兵，十个涿鹿郡都得丢失啊！这特殊情况应该特殊对待，将军呐、啊，你必须得发兵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
嗨，你说的轻巧，我是这儿的将军，触犯了刑法，我得去担罪去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
哎呀，将军呐、啊，事情危机到这般田地，你按兵不动，是何居心呢？你应该派兵啊！如果一旦国军怪罪了，我田不理可以替你承担。
说的轻巧。我说田先生，你没掂掂你的分量吗？我说这话可不太好听啊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不就是管理罪犯的头头吗？你还有指挥军队的权利吗？我是这里的将军，我说怎么地就怎么地，请你不必多言，少管闲事。
哎呦，田不理来了个烧鸡大窝脖，是面红耳赤，愤愤而出。那信使也跟着出来了，信使都急得哭了，这是怎么办？这个大兵不动，这涿鹿就保不住了。
哎，田不理说这样，你呀千万别回涿鹿，你现在就起身，以最快的速度到邯郸禀报国军知道，你快去。
那涿鹿怎么办？
那你就不必管了，你快去送信。信使没回涿鹿，直接起身赶奔邯郸报信去了。他走了，田不理有点子，回到劳军城里，他一琢磨，哎，我手下管着数万罪犯呢，这不都是人吗？是人就能打仗啊，我指挥军队我指挥不动，这些犯人我能指挥得了啊？干脆咱来个破例，叫囚犯救涿鹿，就这么办。他也不能一个人做主，他把管理囚犯的军官召集起来，开一个碰头会，深明大义，说明城破厉害，跟大伙说：各位啊，我挑头，将来国军要怪到我的头上，你们说是丢失了涿鹿好啊，还是保住好？
那当然保住好。
好，既然这样，你们听我的，把罪犯马上组织起来，开往涿鹿，发给他们兵器，咱们豁出去了。大家是异口同声的赞成，一声令下呀，就组织了10,000名罪犯，都是那身强力壮的，发给他们兵器，而且田不理当众训话：各位，现在给你们立功表现的机会，别看你们是国家的囚徒，身犯了大法，但是现在情况危机，我领着你们去保卫涿鹿，如果你们在阵前立了功，我绝不会亏待你们，你们可以互相监督，杀一个燕军者免其罪，杀一个带兵官者不但没罪，相反有功，赏黄金10锭。如果这次能把涿鹿郡保住，我在国军面前替你们求刑，免去你们的罪名，还你们的自由身，你们愿意吗？
哎呦，囚犯一听还有这好事，愿意，赞成，我们愿意保国立功，愿意。
好，现在就随我出发。你说这田不理呀、啊，还真有好点子，这10,000名罪犯可得了利落，以最快的速度开到涿鹿。涿鹿打的正是乌烟瘴气的时候，眼看保不住了，这些罪犯一声呐喊，在燕军的屁股后头就伸了手了：冲啊，杀呀！打起仗来真是以一丁十，谁不愿意减去自己的罪名啊？谁不愿意一家团聚？因此一个个打起仗来是倍加勇猛，一下把燕军就打花了。王奔在城头上看得清清楚楚，
王奔一瞅，这 这什么军队这是？这不是赵国的军队，但是又是赵国的人。这不是囚犯吗？啊，囚犯也能保卫疆土啊？这谁出的主意？后来一想，管怎么的呢，能把涿郡保住，这就是立了大功一件，赶紧开城门，把田不礼和这些囚兵接进城中。他也认识田不礼，相见之下王奔呢拉着田不礼的手一个劲儿的谢谢，哎呀，谢谢田先生，谢谢田先生，你要不来涿鹿危呀，为什么樊无期到现在不派救兵？嗨，你别指望他了，他安了个坏心眼儿，按兵不动，我被逼无奈，这才想出这么个点子来。这你放心，我这一万来人帮着你守城，我相信援军很快就会开到的，咱涿鹿一点问题也没有。那当然好，那当然好。他们是死守涿鹿城。再说那子之和韶良胡了巴涂打了个败仗，等把人马收拢在一起，查点人数又死伤了六七千人。这子之也心疼啊，我这什么军队，在屁股后头就下了家伙了。好啊，可恨啊，可恨，明天重新集结队伍，一定踏平涿鹿郡。第二天吃罢了早饭，他率领数万人马又开始攻城，于是一场攻防战又拉开了序幕。这一天打的是血雨腥风，一直打了几个时辰，小小的涿鹿城依然没被攻破。最后子之急了，告诉军兵只能往前冲，不能往后退，限令你们一个时辰，无论如何要把涿鹿给我拿下，否则我全把你们杀了。现在燕军呢，眼珠子也红了，也想着把涿鹿一下拿下来好报仇雪恨，因此打起仗来是倍加勇猛。打到中午，涿鹿军依然没拿起来，正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真没想到赵国的援军开道。这援军呢，可不是范无期的军队，大旗上标的清清楚楚，赵王雍亲自率大队赶到了。要不说这个赵武灵王可了不得，每战必亲临前线，这次他亲自御驾亲征来救援涿鹿军。赵王雍早就下了决心了，要不把燕军全部消灭，我不回邯郸。